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和美珍一块儿相聚在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透过每一朵生命的云彩牵引着你我的心灵向上飞扬。每一次在收听一个生命故事之后，不知道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感动，也许你被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真情告白感动，也许你对于故事中主人翁所遭遇到的这些生命中的高低起伏你觉得心有戚戚焉，也许你觉得这只是别人的故事跟我无关。我相信此刻在收音机旁有许多的朋友，或许你在听到云彩飞扬节目的时候，你有千种的万种的心情在聆听这个节目。但是在今天我要再一次的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故事。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生命故事，我自己都深深被每一个故事感动，被每一位坐在我面前的来宾他们真情的告白，他们眼中的泪水所感动，因为他们真的用生命很努力的去走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但是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却有一双奇妙的手主动的向他们伸出来。我们常说人的尽头是转机的开始，希望在转角，但是如果说我们走到一个看不到盼望，看不到还有路可走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是放弃还是决定要继续走，或者是向上看，这个决定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美珍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的这个生命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常常可以掌握许多事情的人，从他成长的历程当中到他进入婚姻当中，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掌握得好好的，他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的先生，成为他先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很大的帮助。但是一直到他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他开始经历了他无法掌握的人生。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由美娟她的生命故事。在一首耶稣爱你的歌曲之后，邀请你预备心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尤美娟的故事。我还是要再说，在这样的时刻，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但愿她的生命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能够成为你我生命当中的祝福。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有
就是耶稣，他能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爱你，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也拉开了今天生命故事的续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尤美娟小姐。这个姓啊非常特别，她不是三点水游泳的游，也不是尤其的游，她是自由的游啊。这个姓很特别，尤美娟小姐。美娟姐你好。
听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分享关于你的故事。那其实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稍稍做了一段引言，就是你其实是一个信主之前，你的生命是一直靠自己可以掌握的很好的人哦。
是。
但是一直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让你经历了一连串无法自己掌控的一个遭遇之后，使你能够有机会被神的爱摸着。
是。
我想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希望透过你的成长、你的婚姻、以及你在这个遭遇当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以及今天在基督信仰当中你能够这么自在，虽然孩子还在一个仍然在复健的状态当中，但是今天我没有办法看到任何的所谓的焦虑或者是不安，或者是就是一个很平安得享安息的一位母亲。我相信这个生命故事今天一定也能够祝福许多许多听见这个故事的朋友。首先想请美娟姐谈一谈你的成长，让我们知道你这一路成长中的尤美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谢谢美娟姐给我一个机会哈。在这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哈，我本身是一个为真理争到底的人，然后呢是一个只要是我可以做的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能做到的话。那在我还没有结婚之前，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蛮顺利的，有很多的事情我都可以自己来 handle。 然后我们家虽然六个小孩，可是我是我爸爸最疼的一个女儿。对，因为他觉得我是跟他最能够契合，然后想法做法各方面，从小只要是我从会写字开始，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虽然天天见面，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是书信往来。
跟爸爸吗？
跟爸爸。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晓得，但是就是有一天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里面，就是在我爸爸在我的床头看到了我爸爸给我的一封信，然后那个信内容我忘记了，但是从那时刻开始，我觉得我爸爸的文笔很好，所以我想跟他学习。那我就说，这样子也没有也不错，所以呢，我就是只要下课回来，我就看到我爸爸有一封信，他放在我的桌上。然后我上课之前，我就把我的信放在我爸爸的床头，就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也是好几个年头。
六个孩子当中，爸爸独独对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你们所谓的亲子关系。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其他的孩子，爸爸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就是比较严厉，大概是乖听话的话，有点像我们主耶稣吧。对。不过那时候不认识主耶稣了，
是。
对对。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之所以跟爸爸很契合，是不是因为你个性也跟爸爸很像？爸爸也是一个很多事情可以 handle 的很好的人。
对，是没有错。对，因为我是我们家排行老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爸爸就会比较会愿意跟我分享。 那也会问我的想法，
嗯，
那就会有的时候会针对事情会来做个定夺的时候，那我的个性上面吧，应该是有一半是山东人的那个个性，所以直爽啊，快啊，干脆啊，不喜欢拖泥带水的，
果决。所以跟爸爸的关系又像是父女，又像是朋友，哦，
对对对，
可以跟你商量。
对，
一直一路成长，一直到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都是这么对自己有自信的孩子吗？
是。
除了是爸爸的肯定之外，有没有其他外加的一些肯定，让你对自己更是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做不到的？
在工作上吧，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得力的，对。然后在帮助我的妈妈家事里面，我也觉得我都是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这跟你进入婚姻之间之前嘛，之前其实你都是一个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的人。那个时候我想先稍微谈一个差距，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你很具备一些女强人的气质啊特质，就是你可以自己很果决，很有能力去 handle， 去掌握一些事情。那个时候的你对婚姻，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
其实那个时候我不会很想要很快的结婚，所以我的婚姻是28岁我才结婚的。那我为什么会结婚，是因为我爸爸觉得我实在应该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所以我不得不结婚，变成这样子。那也是事实的，那个时候碰到了我现在这位先生，之前就是比较会，因为年轻嘛，就比较爱玩，爬山啊，跳舞啊。我们那个时间是那个时期是家里面开舞会的。
哦，
对，
在家里面开舞会，
不是去 pub 的，那是不一样。所以听众应该知道我要大概多老了。
所以你也是很活泼嘛，
对对对。
那跟先生认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就是在家里的舞会吗？
不是，是经过我妹夫他介绍的，因为他正好就是也是在做事，那他看我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所以呢就觉得说我实在是应该要安定下来了啊。那因为我有一个习性哈，我只要是认识男孩子，我一定带回家给我爸爸妈妈看，不管是觉得说应该要深交还是浅交，我一定会带回去给我爸妈看，我让他们知道说虽然我这么爱玩，但是我还是没有乱来，
不随便。
对，我不随便，对，是这样子。
在婚姻这条路上刚才我们知道说成长历程里面，父亲跟你又像父女又像朋友，所以在婚姻这条路上，父亲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有，父亲很不舍，在家里面呢其实有段时间都是我爸爸由我来照顾的。我爸爸因为他有糖尿病，那妈妈她就是比较忙啊，所以我有段时间也是在公司里面做事，就在我爸公司里面做事。那相对的结婚了，就在公司来讲，在家里来讲，就是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在他认为啦，那也相对的好像因为亲人在一起有个安全感，那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舍，那当然就会有一点点那种是我的感觉啦哈，那种嫉妒心就跑出来了。对，是这样子，
好像每个父亲都会这样。
那当然我自己也是不舍，我坦白的说，所以在要叩别父母的那一刻，我跟我父亲是哭得非常伤心的。
所以跟父亲的关系因为非常非常的深厚。进到婚姻当中，据我知道你也是蛮能够掌握自己的婚姻啊，对丈夫对孩子来说都有很大的一个照顾。谈一谈在婚姻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婚姻生活好吗？
好。其实对于我的婚姻生活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打85分，这是我自己打的啦哈。但是在别人看来，别人是很羡慕的。在我跟我先生之间呢，我们都是相敬如宾的。那可能是因为从我爸爸那边得到了教导。那然后呢，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就是觉得说， 比较会有危机意识，以至于我会跟我的孩子讲，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我没有假手于别人，相对的我就对他们会有所的要求跟限制，那以至于我的孩子在课业方面，在他们一些品格方面，我是觉得还蛮，感觉上是蛮安慰的啦。
这位举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照顾你的孩子，对他们的要求又是什么？
好，我想只要是有孩子的爸妈哈，他们当然是希望孩子能够乖巧，但是在我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我的孩子就是说该做的事情你要把它做好，也就是说你3岁要负3岁的责任，你10岁要负10岁的责任，不是因为你3岁你不用负责任，一本是我们40几岁我们也要负40几岁的责任，只是责任分担它的程度不一样。那今天孩子做不好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去做，因为这是个学习，那有机会他就会学得好，若是没有机会自然就学不好。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孩子去做他一些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做在他们面前我做不好的事情，他们看到了他们会来纠正我。那凭良心讲，我这两个大的孩子，我3个都是男的，我这两个大的孩子呢，在他们的感觉我是一个严厉的母亲，那爸爸是一个比较慈祥的，因为我的先生他比较会开玩笑，我不会，我是不愿意浪费时间，所以讲好听是效率了，但是讲不好听的话对孩子来讲可能是个折磨吧，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孩子嘛拖拖拉拉的啊，其实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拖也没有不好了，也是个学习，
是
有学习才会成长。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天路，主啊。
对孩子的照顾，我相信以你的个性来讲，你当然希望能够很掌控孩子的成长的过程，每一个阶段，就像你说，该负的责任他就应该去负，他就应该去学习。所以，也许对孩子你是有计划的去培育他们，去教养他们。对丈夫来讲，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妻子啊，因为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孩子，自然就知道怎么样在丈夫适时需要的时候，也成为他很大的一个助力。那可是我想接下来谈的就是。你谈到第三个儿子出生之后，也就是你发觉你无法掌控你所谓的人生的那个时候，那第三个孩子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因为他是早产儿，
是
再来就是他是先天性有，就是他就是有心脏病的问题，对，再来就是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从一般人，就是如果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不急的孩子，
是，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要请你谈一谈整个过程。从怀疑第三个孩子，一直到这个孩子到今天，你的心路历程，这是听众今天要特别来分享的这一个阶段的故事。
好，在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已经找好保姆了，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出来做事了。我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家、爱孩子、爱太太的，然后非常孝顺父母的一个先生，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我透不过气来，我自己的感受，以至于我希望我的老三生出来了以后呢，能够放松我自己，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去检查的时候，老三是男的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车上我马上就落泪了，我说怎么又是个男的，对我来讲。
你会让很多想生男孩的人很羡慕啊。
不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生女儿啊，生不出来。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家庭是重男轻女的，所以我想试试看，若是我家里有一个女儿，会不会也会这样子。我喜欢对人生有挑战呢、不过我感谢上帝，这个挑战还是真的蛮大的，给我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啊。那当有怀了这个孩子，我还安胎了三个礼拜，然后我安不住了以后，这个孩子还是把他生出来了。他早产才1900公克。然后若是如果听众有看过电视广告 G230 的那个小男孩，黑黑的瘦瘦干干的，我的孩子就是像那个样子，刚生出来的时候
1000多少公克，
1900公克，
很小耶，
非常小非常瘦，而且是发汗，黑黑的，一模一样，跟电视广告G230的那个小孩子一模一样。
他也需要照黄疸之类的吗？
不用，他就放了保温箱。
哇，好小哦，
很小很瘦。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像G230那个广告，因为我还在坐月子，我到台大医院去看他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昏倒而已，我说我嘴巴一直讲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我的小孩，因为我生我老大3900，生我老二3600，然后都是白白壮壮的，怎么可能生我老三是这样子的孩子。
这些整个啊，产前的过程，怀孕的过程跟第一第二个孩子有什么不
一样？一模一样，我自认为是一模一样，只是我都是开刀，因为太大了，老大太大了，那我个头不大，所以就开刀。那我老二也是一样，医生本来说可以顺产的，可是到要生人的那一刻告诉我很抱歉还是太大了，所以还是一样开刀。那自然的老三因为安胎按不住，所以还是开刀，所以我连开三刀。那我为什么会想要生老三，是因为我有听人家讲说不管生到哪一胎，如果你最后一胎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譬如说腰啊什么的，因为我们生完孩子腰会酸嘛，或者是说脚的问题啊，腰背部的问题啊，以至于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能够把我的身体弄好，所以我才想说好，那我就想生老三。再者，我跟我先生很爱孩子，非常爱孩子，很喜欢小孩子，而且跟小孩子的互动，除了我刚刚讲我不会开玩笑以外，我觉得我蛮喜欢跟孩子的互动，亲子关系，对，一本是现在我老大现在是国三，我们还是一样有很好的互动，对。然后当我知道说这个老三是心脏病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做产检都是很顺利的，我每一次产检我都问医生有没有问题，医生说没有问题啊，叫我放心。但是他是83年8月8号生的，他也是台风夜的那一天，然后是下午4点4分生的，所以就一般我们台湾来习俗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很不好的时间。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的，生下来了以后呢，他一直在做治疗。那他是属于大动脉转位的，
心脏
大动脉转位这样子的病例，在台湾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又是早产儿，所以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告诉我说要养大再开刀。那我那时候坚持不要养大，因为我比较自私，我担心我后面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养大，而且我也会恐惧，我不知道该怎么养大，因为其实带孩子大部分都是妈妈的事，那爸爸要去赚钱嘛，对不对？为了生活，所以我当然是坚持马上就开，哦，一了百了。
可是那时候他才多大？因为他早产嘛，
才1900，对，才1900。那可是我先生呢，跟医生意思是要养大，可是我清楚的明白，在医院里面，若是要养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不是无菌室，所以除了用抗生素，还有一些清洁的问题都要考虑到。但是因为我先生的坚持，我当然我也同意。那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好，所以有一次在9月的时候，他8月生出来的，在9月的时候，他进了一个时间点，医生说再观察，所以错过了。然后接下来就得了败血症3次，对，
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医生没有当机立断去做这个决定，所以这孩子接下来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美娟姐其实谈过说，这个孩子其实从他出生8月份出生，一直到次年的2月，将近有7个月，带给这家里一个恐慌期，
是，
因为孩子本身不知道嘛，
是，
但是对父母亲来讲，可能是。真的是当身历其境，这7个月的恐慌期里面，我想问一下，这7个月过程当中，你们夫妇怎么样去面对每一天的煎熬？
在这7个月的当中，当然，那个时候，对这个唯一的真神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们就是除了唉声叹气以外，当然也是有去庙里烧香拜佛。求神明来保佑，那每天都是会接到医院的电话，那个煎熬哦，真的是要自己碰到了以后，这个不是可以用言语可以说得出来的。所谓的心境跟精神，还有日常生活当中，会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会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会觉得好像真的是。如果能够用掉自己的生命换回孩子的生命的话，那不知道该多好，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来帮助这个孩子。那我先生呢，他的方法是不讲话，然后就是脸上没有笑容，这是一定的。然后对于两个大孩子来讲，有时候呢就会比较会脾气发在他们身上哦，譬如说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你们这么健康，你们还不满意，想想看，在医院的弟弟他要跟病魔打仗，那怎么办？
两个孩子跟最小的孩子年龄差多少？
一个差6岁，一个差4岁，对，
所以其实他也蛮小的，
蛮小的，
还小的孩子，
对，蛮小的，
是要承受家里突然间转变，整个气氛也转变了，
是是是，
那父母亲的情绪会可能不由自主的就分担到他们的身上了，
对，孩子们就会无辜的被波及到，
是，
其实这样是对孩子也是不公平的，
是，也就是因为这7个月的恐慌期，你们曾经对内你们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煎熬，对外要开始去来到各庙去求神问卜，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是，
到最后你们甚至想放弃这个孩子，
有放弃，
这个动机是谁想的？
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哈？因为我看到我的孩子在医院治疗的时候，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直到12月底，他都没有进步， 而且他不但得了三次败血症，他还得了脑膜炎，他还缺氧，他脊椎也有细菌感染。所以这个孩子呢，他真的是真的是受尽了煎熬。那我就在想，若是把他救活了，对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那我是不是可以按着我的个人的想法，我来决定他的生命是要做一个选择？我那时候在思考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想说能够寻求一些资讯，我就在转电视乱转乱转的，看到一个公式，就是用音乐治疗，
公共电视的节目，
对，公共电视节目用音乐来治疗特殊的孩子。那里面又有一幕让我看到，就是生病的小动物竟然能够到外面去找那些自然的草，把它自己医治好。那个时候我马上打电话给医生，我跟医生讲，我说这个小孩子我不想要了，换个方式好了，把他所有的药管都拔掉。对，把所有药管都拔掉，因为那个时候从他出生一直在到十二月，他的药管一直都没有停过，而且他是用鼻胃管。然后呢鼻胃管之外呢，他的脖子也插了好多的管子，而且用药一次是八种药。对这个孩子来讲，一个新生儿确实是个煎熬。
对，
那我就会，
不到一岁耶。
对，那我真的是有个同理心。我们成人哦，如果生病的话，你说一个月哦，就真的是没办法承受，更何况新生儿的孩子。我那时候我就呼求，我不知道是呼求谁，可是因为我问神问卜没有用的时候，我就开始，我说你如果是唯一的真神的话，我就看着天空，我说若是你是唯一的真神，那你就显神迹在我的孩子身上，我愿意相信你。
求你来救。
那我那个时候还是不认识上帝，可是就是这样子，医生也同意说要拔管，然后就给他吃母奶。那我真的是蛮感谢的，就是说我的母奶竟然比一般生病的孩子要来得多。因为我们每次去医院的时候，我都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妈妈有信心你在前面打仗，我来支援你啊，我会备足够的子弹来给你。所以里面有很多心脏病的病童的家长都问医生说，这个小孩子的母亲他的母奶怎么这么样的丰富啊，问我是怎么那个的。所以我有提供他们，我说要救自己的孩子唯有靠自己。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上帝，唯有靠自己。靠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做监督的工作。因为医生他们只是个职业，每个病人病童他只是当 case 来治疗而已，但是他们还是有闪失的时候。唯独我们的家属最清楚孩子他的问题在哪里，跟孩子有感觉，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我做了很多监督的工作，对医生来讲。那我如果说要用到专业，我们做父母的就在旁边就注意看医生怎么样的去做这个处理治疗。但是过程我们真的要监督，
因为孩子的反应你们最了解。
对，因为就是让孩子能够尽量好过一点，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哎，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我要怎么样的来救他，怎么样来帮他。但是因为刚刚就讲了，拔了管以后，这个小朋友竟然胖了。胖了，医生也觉得很奇怪。那胖了以后怎么办呢？医生跟我讲，要不然你就带回家，要不然的话呢，就开刀。
他可以不用再靠鼻管之类就可以自己呼吸吗？
还是一样药？
还是药？
嗯，就是不要用药了，药管，
哦、
药管、哦、脖子的药管，
还是需要靠
鼻胃管
帮助他，
鼻胃管，因为要让他胖，胃是最快的，
是
因为他吸食的能力没有，因为没有给他机会，以至于他没有学习。
拔药管的时候，他还满一岁了吗？还没有，
没有，
哇，
他没有满一岁，他是八月嘛，
嗯，
所以十二月底拔管了以后，那我就跟医生讲，我跟护理长讲，可不可以让我陪孩子走最后一程？也就是说，我愿意到医院去喂他，给他学习，然后给他机会。医生护士不给我不能怪，因为那么多的病童，他们当然要图方便，而且要时间点，他们是一定要不能耽误其他的孩子，我不能自私，所以我请求医生护理长帮忙，他们也都同意，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个孩子算是准备要回老家了，所以也同意我来喂他。所以我变成早上七点我就坐车子到台大，晚上十一点我就坐车子离开。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只想到我那个老三在医院的情形。我就回来跟我老大老二讲，我说你们都很健康，妈妈希望你们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读书尽力而为其实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当生命垂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生命要来的重要。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创造宇宙万物的讲，若是我们来自于你的创造，你何苦这样对待这样的小生命？我说若是你真的是要来让他走这一遭的话，你就让他好起来，不然的话你就让他回去重新来过。然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伯听，你如果愿意跟妈妈回家，你要赶快好，你只不过只是来玩一玩也够了，我相信你也累了，所以你可以回老家，
重新再来过。我每一次每天到医院去，眼睛睁开就是要往医院跑，眼睛闭上就是累了睡着了。一直到有一个半夜，我梦到他来找我说，妈妈你带我回家，我就被惊醒了。我不知道那个家是老家还是要回我的家，所以半夜起来我就坐在床上，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说伯听，你是要回老家还是要回妈妈的家？妈妈真的不知道。我说请你真的是让我更清楚的知道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来帮你。其实人无助也不过如此，因为所有的事情可以来做处理做决定，唯独生命不能，因为它是一个个体，而且如果决定错误的话，不但自己会责备自己，也会对不起这个生命。一直到三月初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小孩子变胖，那是不是应该要开刀。我请医生回来做个总会诊，但是医生说有的时候不一定，看运气大好大坏。我说好吧，我不基于什么，我只基于他养胖，我说那就赌赌看好了，人生也不过是个赌，如果他运气好，可能跟他沟通是没有问题，如果运气不好，他就是个植物人。所以我们那一段走的路程是非常无助的，因为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认识弟兄姐妹，也没有认识教会的牧师、牧者、传道人。所以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是在这个孩子一个苦难的当中，我们互相扶持的。但是这当中有的时候又觉得对不起两个大孩子，所以就会分批带两个大孩子去轻松一下音乐欣赏。那看似我先生就在医院里面陪这个孩子，我们只能用爱，用爱，
也是这个时候更多的珍惜到生命以及彼此的关系。那美娟姐刚刚提到说，其实在这之前因为都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们也只能靠自己仅有的力量尽力而为。
是，
但是后来怎么会跟耶稣基督，就是跟基督信仰有一个关联性，而这个信仰又是怎么样陪伴你们走到如今呢？
这个信仰我要讲起来是蛮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因为我知道一般的信徒都是从慕道友开始，或者是说去了解，去认识，或者是有人带领。我要感谢神，我不是。但是因为我先生他二哥是基督徒，就是看到了他每一次回来台湾的时候，他都会传福音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老三，那时候我们过得也是很自在，只是觉得很羡慕他们一家人那个样子，彼此相亲相爱，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真的是一般的家庭里面很少看到的，彼此的包容，然后又彼此的来扶持，让我很羡慕。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信基督这么好吗？信耶稣这么好吗？当我有这个孩子了以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抢不走拿不走的，一辈子能够帮助他的。因为我想过了，这个孩子就算是医治好了，我是不是若是给他钱财，他能够自己管理吗？他不能自己管理，他能不能请到一个他信任的人一辈子跟着他？这些都是我的疑问。就是因为我的疑问的时候，
我毅然决然的，我想到了我先生的二哥，也就是差不多我的小孩一两岁的时候。那一次我只想到说，不管我的孩子他是个什么样子的孩子，我一定要带他走出去，带他走出去。当然我自己要先很勇敢，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很勇敢，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人家看我的眼光。
孩子有什么样特别明显的一个状况会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吗？
有，看得出来，就是当他开完刀了以后，是三月份，到了五月份，三月份开完刀，三月底我带他回家，然后我发现他的右半边的手跟脚没有办法抬起来。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在手舞足蹈了，但是他没有，他一直用左边。我很讶异，我就很刻意的去弄他的左右边跟右脚跟右手，他就这样垂下来。我感觉到不对，赶快跟我先生说。我先生说，不会吧，你不要那么敏感。我说你看就是这样子。我说带他回台大去做复健，结果一检查，他就是变成后天的脑性麻痹的小孩。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孩子来讲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一个心脏病的孩子好不容易养大了，结果在医院当中因着他的败血症，因着他的脑膜炎缺氧，脑部缺氧造成了脑性麻痹。然后在这当中他还经常的血氧浓度是个位数，我们正常人的血氧浓度是90到100，他是个位数，几乎每一天半夜都接到医院的电话，紧急告知要来签字，因为小孩子又送进加护病房。所以这个煎熬这个苦难，我相信真的是若不是自己经历到，我想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深入了解。因为现在我的孩子已经8岁了，提到他的事情
还是你先生的痛。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访谈性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次，我们在空中和你分享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每一个生命都是淬炼过来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尤美娟她的故事，谈到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凡事她都能够管理得很好，都能够掌控得很好，却在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经历到自己无法掌控的一件事情，她无法掌控孩子的健康，她无法掌控孩子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存留。在这个时候她经历到自己的软弱，想知道尤美娟是如何帮助孩子以及让她自己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当中呢？在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尤美娟她的故事。我还是要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你不要错过，和我们一块继续来分享尤美娟的故事。祝福你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平安多多，健康多多，有神同行，有主同在。云彩飞扬，我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你的宝座。